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看《透视中国》节目。中国大陆最新推出的26集电视连续剧《威胁》正引起社会关注。剧中揭露了一个隐瞒40余人死亡的煤矿爆炸案。电视剧揭示了贪婪矿主人性的泯灭、官员的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卑劣，也揭示了矿工的不幸、软弱和愚昧。电视连续剧《威胁》虽是艺术创作，但却有着深刻的生活真实。近来在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矿井灾难，正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引人关注的原因。在今天的热门话题栏目中，我们就谈一谈中国大陆的矿山安全事故。中国百万吨煤的死亡率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煤矿工人每年的伤亡人数极为惊人。据报道，中国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为6人，而同样是产煤大国的美国，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为0.06人，世界平均数是0.5人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，是世界平均数的12倍。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，2000年全大陆煤矿发生的伤亡事故为2976起，死亡人数为5798人，其中国有重点煤矿死亡人数为1004人，比往年增加211人，上升27%。2001年1至10月，全大陆煤矿共发生事故2378起，死亡4547人，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39起。2002年前6个月，已有3393人因矿灾而丧生。数字是冷酷的，但它却是真实的。不难想象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，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毁灭和一个个家庭的破碎。那么，造成中国近年来煤矿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认为，中国的煤矿事故大部分是人祸，而绝大多数类似的人祸是可以避免的。中国煤矿分布广，布局分散，国营、集体、各种体制的煤矿繁多。由于煤炭行业的管理混乱，没有统一的安全标准，再加上一些企业的领导法治观念薄弱，对安全生产存有侥幸心理，重生产轻安全，从而导致近年来一些重大恶性事故频频发生。据报道，中国一半以上的煤矿位于瓦斯含量很高的矿区，每年因瓦斯爆炸死亡的人数占全部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80%以上。因此，防范瓦斯爆炸应该是煤矿安全工作中的首要任务。但是，中国绝大多数国有煤矿资金短缺，用于安全防范措施的投入远远达不到要求。很多陈旧破损的设备仍在继续使用，使得煤矿防灾抗灾的能力逐年下降。而一些非国营的小煤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设施都没有，使得大陆煤矿安全存在着严重的隐患。山西省人大代表亢龙田在第9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为矿工发出呼号，希望唤醒国家关注煤矿安全。已有24年矿龄的亢龙田现在已经是高级矿工，他是全国800万煤矿工人中唯一的人大代表。他表示，在矿井下工作十分危险，稍一不慎即可丧命。他曾在不安全的矿井下工作，造成全身12处骨折，10根手指被砸坏了6根。中国煤炭的储藏量在世界上排名第3，产量却居世界第一。据报道，中国煤炭总产量在1997年曾达到14亿吨。1997年以后，政府实施压产政策，煤炭产量逐年下降。到2000年，煤炭总产量维持在10亿吨左右。但近2年来，随着国营大矿出口原煤的大幅度增加， 导致国内煤炭供应短缺，价格上升，这就使得安全设备相当不完备的小煤矿纷纷投产。非法煤矿屡禁不止，是大陆煤矿灾难不断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，这与地方政府充当非法煤矿的保护伞有关。美国之音记者江迅最近发表了题为《矿难猛于虎，黑井谁之责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每个小煤窑的背后都有人，此人就是政府官员。当地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充当非法煤矿的保护伞，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使得非法煤窑明关暗开，关了又开。观众朋友们，煤在中国被称为黑金，钱能使非法变成合法。开矿要领取采煤许可证、生产许可证、矿长证、工商执照，于是地方各部门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一笔又一笔办证费，官员们还有好处费可拿。既然非法煤矿可以使黑金滚滚来，当地官员又怎么能听政府的命令把这条财路堵死呢？在利益的驱使下，官商勾结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使得非法煤矿有增无减，矿山事故频频发生。许多非法煤矿是农民赖以生活的饭碗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明知安全没有保障，也不得不去卖命。一些农民从湖北、四川等贫困地区来到山西，他们明知小煤窑没有安全设备，也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去挖煤。每个月只要能把十吨煤从井下运上来，就可以收入1000元人民币。他们就是靠着这些钱寄回家乡养活妻儿，交纳赋税。由此可见，政府的三令五申不可能把全国的非法煤矿全部关掉，因此矿山事故也就不可能靠一纸命令就能消除。关闭非法煤矿固然能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，但它却影响农民的生计，而政府又没有得力的措施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解决实际的困难，这就使安全设备很差的非法煤矿屡禁不止，伤亡事故不断发生。一些专家学者认为，造成中国矿山意外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固然很多，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近年来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，使得一些人为了钱不择手段。80年代中，为加快经济发展，政府鼓励私人参与煤矿开采，但由于制度混乱、管理不力以及官员腐败，导致矿山陷入乱采乱挖的失控状态。有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不仅严重破坏环境，浪费宝贵的再生资源，而且漠视人命，抛弃道德，使安全事故一发不可收。广西南丹县龙泉矿业总厂所属的拉甲皮矿就是一个典型。2001年7月，南丹县拉甲皮矿发生透水事故，事故发生后，地方政府连同矿主千方百计掩盖真相，封锁消息达半月之久。原来这个矿名义上是由被称为广西巨富的矿主黎东明经营，但实际上南丹县政府以复原公司的名义拥有这个矿15%的股份。南丹县委的主要领导每年都从矿主那儿收到巨额红包，因此尽管有不少人反映黎东明打着探矿的旗号，不顾安全对南丹的矿产资源肆意盗采，但县太爷不但不管，而且还夸黎东明是个对南丹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能人和功臣。7月17日，因乱采乱探，这个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，使81名矿工遇难。南丹县委获悉后，不仅不及时组织抢救，还下令不准将事故的情况向外泄露，以免他们贪污受贿的丑行因这一事故而曝光。市场经济带来了太多的诱惑与喧嚣，良知在金钱的诱惑中出卖， 权力在贪婪的欲壑中变形，德行在私欲的膨胀中扭曲，操守在无耻的享乐中崩溃。贪官污吏对生命的蔑视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2002年6月22日，山西繁峙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金矿爆炸事故，至今查明117人在井下工作，至少有46名矿工死亡。更惨绝人寰的是，矿灾发生后，矿方为掩盖罪行，竟然将数十具矿工的尸体或弃之荒野，或焚尸灭迹，手法残忍，令人发指。10多名遇难矿工的家属被矿方限制自由，不许打电话，不许与外人接触，在死不见尸的情况下被恐吓赶紧走人，否则连那点可怜的补偿金都拿不到。这是一个暴力的行业，这是一个腐败的行业，这又是一个死亡的行业。以山西省为例，乡镇煤矿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34%，而矿难死亡人数却占76%。小煤矿的矿主对记者说，每天在我桌上摆着10万块钱，开工就可以拿到，死了一个人，你只要拿出1万块钱就行了，还不用我自己出面，你说我做不做？井下是一个死亡的世界，生命不该如此的轻贱。难怪国外媒体报道说，中国煤炭工业是用矿工的生命换来的工业。事实上，在贪官的眼里，矿工生命的价值是由权力和利益来取决于其被忽视或被重视，人穷命就贬值。在一些人的功利追求中，生命权的保障往往列于次要，甚至不予顾忌。5月中旬，中国媒体公布了一项调查，谁的命最不值钱，结果高居榜首的是矿工。就在我们编辑本期节目的过程中，传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9名矿工被困井下的事件，它引起了我们更深入的思考。2002年7月24日晚8时50分，美国宾州奎西煤矿9名矿工意外挖穿已废弃的一个矿坑，数千万加仑的低温地下水立即涌入矿井的主坑道，9名矿工随时有可能被淹没。宾州州长亲临现场组织抢救，运用最先进的技术，美国空军海军也鼎力相助。经过3天3夜的奋战，9名矿工全部被救出。在整个救援过程中，美国媒体追踪报道，许多人自愿来帮忙，出谋划策，制定最佳的营救方案，表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关注。8月5日，布什总统在宾州会见了获救的矿工，他说，此行是同矿工及其他们的家属共同庆祝生命以及生命的价值。然而，同样是矿灾，中国矿工与美国矿工相比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2002年5月4日，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发生透水瓦斯事故，多名矿工被困井下，生死不明。事故发生后，矿长隐瞒事故不报，致使井下工作的23名矿工仅有2人侥幸逃生。地方政府的抢险工作也严重滞后，抢险人员于事故的第4天才进入现场抢救，但抢险指挥部不是设在出事现场，而是设在离出事现场2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境内。指挥部的桌上摆满了干鲜水果，在抢救过程中竟然还有抢险队员在打牌，生命权益的意识及其保障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梳理这些令人发指的事件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，比如此多的生命在瞬间逝去更可悲的是生命的被忽视，生命价值的不断贬值，以及生命权益的没有保障。在标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，被其称为国家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中国矿工的命运， 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矿工的命运相比，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？追溯煤矿事故频发的原因固然可以罗列种种，如监督管理混乱、法制不健全、矿山安全设备陈旧以及非法煤矿屡禁不止等等等等，但归根到底是对生命权的忽视，没有从内心里尊重生命，尤其是尊重他人的生命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生命依然苍白。不难想象，在一个对生命缺乏起码尊重的社会中，又怎么能真正做到对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呢？生命无价，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。保护我们的生命权，应该先从尊重生命做起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期的《透视中国》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我是林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